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借着《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我跟大家的题目是“生命的破口
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系藉住《撒母耳记下》11章，题目系《生命的破口
”。我们知道这个《撒母耳记》十一章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文。
我哋知道《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系一段好特别嘅经文。
哦，它是整本的十一章的一个转折点。
佢系整本十一章嘅一个转折点。
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下》这个它的结构就是一到十章是讲了大卫的成功和兴盛。
我哋知道《撒母耳记下》嘅一到十章系讲咗大卫嘅成功同埋兴盛。
但是到了十一章到二十章的时候，就讲到了大卫的失败。
十一章到二十章就系讲大卫嘅失败。
所以读十一章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卫失败的一个起头。
所以十一章就是一个大卫他失败的起头。
当我们刚才 James 跟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会是这个失败的起头。
刚才 James 和我们读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会是一段一个失败的起头。
因为大卫犯罪了。
因为大卫犯罪。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对于罪，什么是罪，我们跟世人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基督徒知道什么是罪，是跟世人是不同
的。可能在我们按照世界的方法，可能我们就觉得犯罪就是我们可能杀人啊，放火，或者是我们触犯了律法。
按照世人的标准，犯罪可能就是我们去杀人，放火去触犯律法。
但是圣经所讲的犯罪不一样。
但是圣经所讲的罪，犯罪是不同。
什么是圣经所讲的罪呢？
什么是圣经所讲的罪呢？
在约翰一书就讲到，凡犯罪的就是违背了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
约翰一书里面讲到，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
就是这个律法就是神的律法。
这个律法就是神的律法。
或者有些说起来就是像好像一个靶子一样。
有些人讲就好像一个靶子。
没有打中这个靶心，
冇去打中呢个目标，呢个中心。
对啊，没有达到神的目标，
冇达到神嘅目标。
所以有时基督教这个对罪的理解，就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没有去做。
所以基督教对罪嘅理解就系我哋应该做嘅冇去做。
什么是应该做的？
咩系我哋应该做嘅？
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我们要去做的。
就是要按住神嘅心意去做嘅。
是神所喜悦的事情。
系神所喜悦嘅事情。
另外，还有我们不做我们应该做的。
另外，我们不去做我们应该做的。
所以在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面。
所以在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知道最后一节。
我们知道最后一节。
就讲到大卫所行的这事。
就讲到大卫所行这事。
他说耶和华甚不喜悦。
耶和华甚不喜悦。
神，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大卫会如此的得罪神。
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大卫如此得罪神。
所以如果我们读这段经文，
如果我们读这段经文，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就会发现
原来在大卫的生命里面的他的破口。
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在大卫生命中的破口。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个大卫生命中的破口，就是他在一个舒适的陷阱里面。
第一，大卫生命的破口就是他在一个舒适的陷阱里面。
在第一节我们他讲到过了一年之后，在列王出战的时候，
这里讲到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
他说大卫就差派约雅，
大卫又差派约雅，
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将军，
就是以色列的将军，
就率领了那些以色列的军队去出战，
就率领以色列的军队去出战。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跟第十章的结尾的时候去比较，
我们可以跟第十章去比较。
第十章是讲到大卫他自己曾经率领以色列的军队去跟那个亚兰人去征战。
第十章是讲到大卫他亲自是率领以色列的军队去出战。
当时他出战了以后，他大大的得胜。
当时他出战之后大大得胜，
并且征服他们。
并且是征服他们。
所以他这个一年之后。
一年之后，
因为以色列为什么要等一年之后？
为什么等了一年之后？
因为这个是跟以色列当时的 这个特定的环境有关系，
是跟以色列当时特定的环境有关系。
因为在这个中东的地方，在冬天的时候是雨季的时候，
因为在中东那里冬天是雨季
，所以在这段时间他们都是不可以打仗的。
在那段时间他们是不可以打战，
但是到了春天以后，
但是到了春天之后，
又暂时又重新开始，
这些战事又重新开始。
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却在这个时候他却不再自己出战，
这个时候大卫他就不自己去出兵
，这也给我们想到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的十六节，
这就给我们想到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十六节。
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上十八节是讲到大卫刚刚战胜了这个巨人格利亚，
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上十八节是讲到大卫刚战胜了一个巨人哥利亚，
想不到他的得胜引起了扫罗的嫉妒，
没想到他的得胜是引起扫罗的嫉妒，
但是扫罗又想害他又怕他，
扫罗又想害他又怕他
，所以因为什么？因为神与大卫同在，
因为神与大卫同在。
所以当时扫罗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叫他做千夫长，
当时扫罗就想了一个办法，就叫他做千夫长，
要他去带兵去跟那些当时的这个腓力斯的去征战，
就叫他去带兵去跟当时的腓力斯人去征战。
但是虽然他的意思是想希望他在战场上能够被战死，
他意思是虽然是想他在战场上去战死，
但是想不到就是神使大卫精明，
但没想到神使大卫精明，
神与大卫同在，
神与大卫同在，
神与大给大卫得胜，
神给大卫得胜
，而且那个时候大卫每一次怎么带了这个军队去带领他们去征战，
并且那时大卫每一次带领军队去征战。
所以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的十六节，
所以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十六节
他就讲到以色列跟犹大人众人都喜爱大卫，
那里讲到以色列和犹大人众人都喜悦大卫，
因为他带领他们的兵出入去战场，
因为他带领他们的兵出入去战场
，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大卫真的给圣灵充满，
那时大卫是真的被圣灵充满，
很有能力，
很有能力，
更重要的他勤力
，更重要的是很勤力
，所以在到这个一节的时候，刚才这一节我们看到大卫现在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
我们看到大卫现在是到了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
另外他也讲到当时他们攻打亚门人的时候已经围攻了这个拉巴，
我这里讲到他们当时去攻打亚门人的时候已经围攻了一个拉巴，
拉巴实际上是亚门人当时的一个首都，
拉巴实质上是当时亚门人的首都，
可以说这个时候是战场最激烈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以说是战争最激烈的时候，
但是经文却说大卫那个时候仍住在耶路撒冷，
但是经文却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
，这里你看他这里有一个字是住在，
这里有一个字是住在，
如果在撒母耳记上十四章的第二节，
如果在撒母耳记上十四章第二节
也有这个字，
也都有这个字，
当时就讲到就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带着他一个拿兵器的一起两个人去来与这个腓力斯人征战，
当时是讲到扫罗的仔约拿丹带着两个拿兵器的少年人一起去跟腓力斯人征战，
但是当时这个扫罗，
当时那个扫罗
他带了六百个人，
他带了六百人，
那你就说他坐在那个石榴树下，
坐在石榴树下，
这个坐就是住在的意思，
这个坐就是住在的意思，
就是他什么事都不做，
就是他什么事都不做。
另外在这短短的经文里面第三次告诉我们，他说一天太阳这个将要落山的时候，
短短一段经文这里又再一次 说我们知有一日太阳就要来落山的时候，
他说大卫这个时候刚刚从床上起来，
大卫这个时候才刚从床上起来
，当然他不一定是从早上就睡到现在，
当然他不一定是从早上睡到现在，
可能在睡午觉，
可能睡眼，
但是想不到他一睡可以睡到这个晚上太阳落山才起来，
我想到他一睡又睡到太阳落山才起来。
我们看到一个人有时会犯罪，
我们看到一个人有时会犯罪，
有时会从一个非常你很忽视的一个小小的事情开始，
有时可能是从你好忽视的一件好细的事情开始。
哦，很多的属灵的经验告诉我们。
好多属灵的经验告诉我们。
当我们在安逸松懈的时候。
当我们在很安逸松懈的时候。
正是我们灵性的危机的开始。
就是我们灵性危机的开始。
在中国的一个古代的贤人就是孟子。
在中国古代一个孟子。
他讲过一句话。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他讲过一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在忧愁患难当中。
就是在忧愁患难当中。
人可以发奋而得到，得以生存。
人可以发奋得以生存。
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安逸快乐的这个环境下面。
但如果一个人在很安逸快乐的环境下。
他说会使人松懈。
就会使人松懈。
甚至会导致死亡。
甚至到死亡灭亡。
好像很多的古代的王都是这样。
好像很多古代的王都是这样。
他们常常在困境当中成为一个拯救者。
他们时常在困境当中成为一个拯救者。
有时一些王在荒淫无度的里面把这个国都灭掉了。
但有些王在很荒无度的那种环境下面将国都灭了。
所以在对基督徒来说，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安逸有时是撒旦给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撒下的败子。
有可能我们这个很安乐的环境就是撒旦在我们生命中撒下的一个败子，
使我们信徒被周围的环境所诱惑，
让我们信徒被周围的环境所诱惑，
会我们让我们远离神，
让我们远离神。
圣经也一直在告诉我们，他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的服侍主。
圣经都告诉我们听，要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所以他要我们这个是火热的来服侍，
他要我们很火热的去服侍。
里面的意思叫我们不要懒惰，
意思就是叫我们不要懒惰。
因为懒惰使我们会远离神，
因为懒惰使我们远离神。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懒惰的一些教导，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懒惰的教导，
特别在箴言书里面，
特别在箴言书里面，
在箴言书第六章第六节，
在箴言第六章第六节，
他就跟那些懒惰说，懒惰的人啊，
他说懒惰的人啊，
你们要查看蚂蚁的动作，
你们要查看蚂蚁的动作，
他说你就可以得到智慧，
就可以得到智慧。
我们知道蚂蚁好像没有什么优点，
我们看到蚂蚁好像没什么优点。
有时候我们家里发现有蚂蚁过来，真很烦，他为什么弄得家这么乱七八糟。
有时见到蚂蚁在家就会觉得很烦。
有时会想到蚂蚁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可以帮助到我们的。
觉得蚂蚁没什么 很特别的可以帮助到我们的。
但是蚂蚁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优点。
但蚂蚁有一个很特别的优点。
他会为食物他忙碌的去预备。
他会为了食物很忙碌的去预备。
好像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有一句话叫蚂蚁啃骨头啊。
有一句话叫做蚂蚁啃骨头。
他很有忍耐。
他很忍耐。
不懈的在不断的在做。
不断去做。
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个神也要我们基督徒不要懒惰。
所以今天我们都看到神要我们基督徒不要懒惰，
因为懒惰使我们会松懈，
因为懒惰会使我们松懈，
我们会上魔鬼撒旦的圈套，
我们就会上魔鬼撒旦的圈套。
我们知道圣经在旧约到这个新约的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圣经在从旧约到新约过程当中，
实际上这个当中有一段差不多经历了四百年的时间，
实际上差不多经历了四百年的时间。
这段时间被称为是叫静默时期。
这段时间是被称为是静默时期。
因为这个四百年里面好像神没有再派先知来说话。
好像这四百年当中神没有再派先知来说话。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做。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做。
当然后来到了新约耶稣来了。
当然到了新约耶稣来了。
但是如果我们看教会的历史。
但我们看教会的历史，
我们就在发现原来这四百年非常的重要，
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这四百年非常之重要，
因为神的工作一天都没有停止，
因为神的工作一天都没有停止，
他在预备耶稣的来，
他在预备耶稣的到来，
他来预备这个福音的工作，
他来预备这个福音的工作。
我们当耶稣来了之后，
我们当耶稣来了之后，
然后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
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
然后他把这个传福音的使命告诉了他的门徒，
然后将这个传福音的使命告诉他的门徒听。
然后这个这些只有十二个门徒，很普通的门徒就去传福音。
然后一十几个很普通的门徒就去传福音了。
我们知道当时传福音是传到，这个叫神给他们使命是传到地极。
我们知道当时传福音神给他们的使命是要去传到地极。
实际上地极在当时的时候就是传到整个罗马。
实际上地极对他们当时来讲就是传遍整个罗马。
因为当时你们看罗马的版图真的是非常的大。
我们看当时罗马的版图真是非常之大。
当时没有发现新大陆。
他们当时没发现新大陆。
所以好像罗马就是世界一样。
好像罗马就是全世界。
但是我们仔细去看这个福音怎么会传进去。
我们仔细去看这个福音怎么传进去。
神到底预备了什么呢？
神究竟预备了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罗马很大的一个特点。第一，罗马统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平安的年代。
我们看到当时罗马很大的一个特点，第一就是罗马统治的时候是一个很平安的年代。
当时这个罗马我们知道它的法律。
我们知道罗马的律法。
它的经济的政治的结构。
它的经济政治的结构。
我们相信到今天我们仍然在 一直在也是沿用这个罗马的这些的体系。
我们相信到今天我们都仍然在沿用去罗马当时的一些体制。
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当时去传福音的时候是在一个平安的一个年代。
所以当时去传福音的其实是在一个平安的年代。
另外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叫条条大路通罗马。
另外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条条大路通罗马。
很奇怪，罗马的皇帝都喜欢造公路。
很奇怪，罗马的那些皇帝都很喜欢去
造这个公
路
啊，结果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公路成为了福音的方便福音的一个途径。
后来我们就知道这个公路实质是被成为了方便福音的一个途径。
曾经有人做一个比喻。
曾经有个人做个比喻。
他说如果你今天从耶路撒冷到罗马去。
如果你今天从耶路撒冷去罗马。
他说如果你去要花的时间。
你要去要花的时间。
还就是比那个保罗。当时从耶路撒冷到罗马的时间还短，还长，
比保罗当时从耶路撒冷去罗马的时间还长。
因为为什么？现在他说，如果你现在要到罗马，你要做很多的签证。
因为你现在去罗马要办很多的签证，
很多的手续，
很多的手续。
但是他说，当时保罗去的时候，
但当时保罗去的时候，
这是一路没有拦阻的，
就是一路畅通无阻，
立刻就可以去。
即刻就可以去到，
好像畅通一样，
好畅通。
另外，我们看到当时的罗马帝国，虽然他们也用拉丁文字，
另外看到当时的罗马帝国，虽然他们都是用拉丁文，
但是他们因为他们所灭掉的这个希腊帝国，
但因为他们所灭了的一个希腊帝国，
当时希腊帝国有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希腊文化非常的强。
当时那个希腊文。非常之强，
因为希腊出了很多的哲学家，
因为希腊出了很多的哲学家，
所以当时他们用的一个通用的语言就是希腊文。
所以当时他们通用的一个语言就是希腊文。
所以希腊文是等于是罗马帝国的通用语言。
所以希腊文当时是等于是罗马帝国的一个通用语言。
我们知道今天的新约都是用希腊文写的。
我们知道今天的这个新约都是用希腊文写的。
这个语言非常的重要。
这个语言非常之重要。
对这个传福音带来极大的方便。
对传福音带来极大的方便。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另外一件事。
就是神预备了人的心。
就是神预备人的心。
原来因为在罗马这个帝国的时候。
原来因为在罗马帝国的时候。
这个罗马帝国因为皇帝要统治那些百姓。
因为那些皇帝要统治那些百姓。
他当时就是采取一次很多的给他们娱乐的时间，
就给他们有很多娱乐的时间。
我们知道当时在罗马这个公众假期差不多有一年有175天。
我们知道罗马当时这个公众假期一年差不多有175天。
可能我们现在也很想有这一天。
我们都很希望可以这样。
差不多过两天就休息一天，
差不多过两天又休息一天，
差不多一半，就是一天做工一天休息，
差不多是一半的时间。
那么休息怎么办呢？
那休息怎么做什么呢？
他们给他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安逸的这种享受肉体的这样的环境，
他们给他们有很多这些很安逸去享受肉体的这些环境、
啊、我们知道在罗马很有名的这个罗马的什么罗马的这个有洗澡堂，
我们知道罗马有很出名的一个澡堂
罗马澡堂，然后呢他们就是有这个喝酒宴乐、
啊、有饮酒宴乐、
啊、他们还有他们特别的喜欢刺激，
他们又很喜欢刺激，
他们有这个当时的这个马的赛车，
有一些赛马车，
而且他们更有这个角斗士他们的争斗，
还有一些斗士去争斗，
一种奴隶跟奴隶之间他们看他们互相残杀，
另外是看那些奴隶之间去互相去残杀，
当时基督教基督徒被他们逼迫，
当时基督徒被、啊、逼迫，
他们就叫他们跟那些野兽去搏斗，
就叫他们去跟那些野兽去搏斗，
在这个互相厮杀当中他们来寻找到这个 人的刺激肉体的刺激，
在这些互相的厮杀当中去找到 肉体的一个刺激，
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罗马帝国的道德非常的沦丧，
我们看到罗马帝国当时的道德非常之、沦丧，
而且最重要他们人心里面空虚，
最重要的他是他们人心里面的空虚，
他们没有真正的找到人的满足，
他们没有真正找到人的满足，
正好这就为福音预备了这个人来能够开接受这个福音，
正好就是为这些人的心来预备可以去接受福音、
啊、我们知道这个当时基督教传到罗马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是在逼迫当中，
我们知道、基督教当时刚传到罗马是在逼迫当中、
啊、但是后来罗马皇帝在逼迫当中发现一件事情，
但是 后来罗马的皇帝在逼迫中发现一件事，
他越逼迫基督徒越来越多，
越逼迫那些基督徒就越来越多，
因为人家看到这个信仰正是他们身心中所需要的，
让他们看到这个信仰就正是他们心、里面所需要的，
是他们真正的满足，
使他们有真正的满足，
所以我们也知道后来整个的罗马转变成一个国教，基督教成为他们的国教，
后来我们都知道这个基督教就成为罗马的一个国教，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但是却给我们看到原来人的心需要福音，
这个很特别的经历就让我们看到原来人的心是需要福音，
但是罗马人在安逸的环境里面，
罗马人在很安逸的环境里面，
我们发现他们离神越来越远，
我们发现他们离神越来越远，
他们的心也越来越空虚，
他们的心也越来越空虚，
这正是跟人所不一样的这个结果，
这个正是跟人不一样的结果，
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主耶稣也跟门徒说，
主耶稣跟门徒说，
他说你们饱足的人有福有祸了，
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要饥饿，
因为你们将要饥饿，
他说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
你们嬉笑的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
因为你们将要哀哭哭泣，
人都说自己你们好的时候，
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
他说你们就有祸了，
你们就有祸了、
啊、就是说当我们在安逸的环境里面，
就是说我们在很安逸的环境里面，
我们没有这种属灵的警觉，
我们没有这种属灵的警觉，
我们在这个一个属灵的一个迟钝里面，
我们在一个属灵很迟钝里面，
我们却远离了神，
我们远离神，
我们发现我们灵里多么的贫穷，
我们发现我们灵里是多么的贫穷，
有一天你真的会发现这就是你的祸了，
有一天你就会发现这个真是你的祸了，
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
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
什么是基督徒我们最大的挑战，
什么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挑战，
今天最大的挑战是享乐主义，
今天最大的挑战就是享乐主义，
现在这个世界把我们像引向一个肉体的享受，
现在这个世界就是引我们去到一个肉体的享受，
自我的满足，
自我的满足、
啊、我们可能会发现、哎、我们这是我们所需要的，
我们会发现这个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但是在追求当中不知不觉的我们就上了魔鬼撒旦的圈套，
但是在追求当中不知不觉我们就上了魔鬼撒旦的圈套，
我们就会远离神，
我们就会远离神、
啊、我们知道这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 不可以享乐，
这个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享乐，
而是告诉我们不要让享乐夺走了你的心，
不是说而是说不要叫享乐来夺走我们的心，
以致你远离神，
以至于我们远离神，
大卫就在这个光景里面，
大卫就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
虽然看不出好像跟我一个平常的事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虽然看起来好像跟我们 平常的事没什么关系，
但却是大卫生命里面破口的开始，
但却是他生命当中破口的开始。
所以大卫生命中除了这个安逸以外，
所以大卫生命中除了安逸以外，
第二个他的破口就是他眼目的情欲。
第二个破口就是他眼目的情欲。
我们知道在这些经文里面看到，当他这个在这个日落的时候起来，
我们看到当在经文里面，当他在日落的时候起来，
他在这个平台上就走来走去，
在他的阳台上面走来走去。
第一件事他就是看见，
第一件事就是看见，
从眼睛看见，
从眼睛看见。
所以试探很多的时候都是从眼目而来的，
所以试探很多时候是从眼目而来。
他第一个就是看见一个妇人在沐浴，
第一就是看到一个妇人在沐浴。
这个眼睛使他接触到了这个试探，
这个眼睛令他接触到这个试探。
然后第二个他看到他容貌甚美，
第二他看到他容貌甚美，
里面开始有一个意念，
里面开始有一个意念，
这是他犯罪的念头开始，
就令他犯罪的念头开始。
然后我们就知道他后来就是一系列的行动，
我们就看到后来一系列的行动，
他马上去差人去打听，
他立刻就差人去打听，
然后就去，
然后去
就把他接过来，
将他接来，
就把他与他同房，
令他与他同房。
你看一步一步，
你看一步一步，
不是突然到后面的，
不是突然到后面的，
很关键的是在前面的时候，
很关键的是在前面的
，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去找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会看到神一直也在提醒他，
我们会看到神一直在提醒他，
当他去打听的时候，
将他去打听的时候，
他知道了这个乌利亚原来他的父亲是以莲，
他知道乌利亚这个人的父亲是以莲。
实际上在以莲，我们如果读到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
如果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
这个以莲是当时的三十位勇士里面的一位，
这个以莲是当时三十位勇士的其中一位，
他曾经帮助过大卫，
他曾经帮助过大卫，
是他的女人，
是他的女。
另外又讲到这个赫人乌利亚，
另外又讲到这个客人乌利亚，
原来这个乌利亚也在这个三十个勇士里面，
原来这个乌利亚也都在三十个勇士里面。
但是我们看到大卫怎么样，大卫什么都不顾了，
但你看到大卫怎么样，他什么都不顾了，
他只为达到他肉体的满足，
他只是为了达到他肉体的满足。
而且我们知道乌利亚这个名字也很特别，
另外我们知道乌利亚这个名字也很特别，
乌利亚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乌利亚的名字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所以大卫读到他名字他要想一想，
所以大卫读到这个名字都要想一想。
但是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人在陷在最终的时候，
但我们看到人是陷在最终的时候，
虽然神给他机会，
虽然人神给他有机会
叫他回转，
叫他回转，
但是人却怎么样，却顽梗，
是人却顽梗。
实际上我们也看到神一直用怜悯来呼唤我们回转的，
我们都看到神其实同样都是一直用怜悯来，叫我们回转。
就是在这个新约耶稣面对犹大，
就是新约耶稣面对犹大，
犹大要出卖耶稣，
犹大要出卖耶稣。
实际上耶稣在之前一直跟他说我知道，
实际，耶稣之前就一直跟他说我知道
，当时他说有一个人在这个最后晚餐上有一个人要卖我，
他在最后的晚餐说有一个人要卖我
，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五节，
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五节，
当时这个犹大就对耶稣说拉比啊，是我吗？
当时犹大就对，耶稣说拉比是我吗？
耶稣就说你说的是，
耶稣就说你说的是，
实际上就给他要求他回转了，
实际就是给他机会去回转。
但是我们知道后来这个犹大因为撒旦入了他的心，
但我们知道后来犹大因为撒旦入了他的心，
神也借着这个成就了他的救恩，
神也藉着这个去成就他的救恩。
我们看到人被魔鬼掳去的，
我们看到，人被魔鬼掳去的时候，
实际上他的这个伎俩就是这样的，
实际上他的伎俩就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约翰一书这个使徒约翰在告诉我们，
我们看到约翰一书使徒约翰告诉我们，
他提醒我们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
他说我们知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神父来，从父来的，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而来，
乃是从世界来的。
所以人要小心，
所以人要小心，
要小心什么？是我们肉体里面的，
要小心是我们肉体里面的。
我们知道在这个就是蛇怎么样来诱惑这个夏娃，
我们知道蛇怎么样是去诱惑夏娃、
哦、当时他的用的方法我们会看，他就是用这个情欲。
我们知道当时他用的方法就是这个情欲。
当时蛇第一次对那个女人说的时候，就问他，神真的是这样说吗？
蛇对女人说的时候就说，神真的是这样说吗？
他用了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
他用了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
使人会产生怀疑、
令人怀疑，
产生不满、
产生不满。
然后我们看，当这个夏娃跟他说了之后，他马上就把这个夏娃领到了眼睛的里面。
他讲完之后，即刻就将阿娃引到呢个眼睛入边。
他说你吃的时候不会死。
他话你食嘅日子唔一定死。
而是你吃的时候眼睛就明亮了。
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正是夏娃所想的。
呢个就系阿娃想要嘅。
他的眼睛，这个欲望，眼目的这个欲望。
他想要呢个眼目嘅欲望。
正好被这个撒旦击中。
正好系俾撒旦讲中。
我们后来看到亚。这个夏娃怎么样的去做这个决定？
我们看到后来夏娃怎样去做这个决定，
他就说他看到了这个 果子好做食物。
他说他看到一个女人见果树，
也悦人的眼目，
好做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
悦人的眼目、
所以你看，当他有这个眼目的情欲激发出来的时候，
当一个眼目的情欲激发出来的时候，
人就会陷入到这个试探的里面，
人就陷入到这个试探里面、
我们知道人心的贪心常常也会在这个里面出来的。
我们知道人的贪心时常都在里面出来。
我们有时羡慕一件东西，
我们有时、羡慕一样东
西，往往从眼目开始、
通常都是从眼目开始、
我们看到一些商人很知道人的心，
我们知道有些商人 很知道人的心，
他要来做一个生意，
他要来做一个生意，
他先给你看，
他先给你看、
给你看了非常的好，
看到非常之好，
你的眼睛过去了，
你眼睛过去了，
你的心就动了，
你的心就动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这个是圣经里面一直说我们知道的，
他说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要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你们若爱世界，
你们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你们里面了，
爱父的心就不在你们里面了，
因为这个世界会把你的心夺走，
因为这个世界会将你的心夺走，
以致你会陷入一个困境里面，
让你陷入一个困境当中。
所以基督徒如何能够克服呢？
所以基督徒如何可以克服呢？
我们知道就是一件事，警醒，
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警醒。
当、耶稣的门徒曾经问耶稣这个末世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面对呢？
基督的门徒曾经问耶稣说末世来的时候我们要怎样面对
会发生什么事呢？
会发生什么事？
耶稣就告诉他们，
耶稣就告诉他们，
他说你们要谨慎，
你们要谨慎，
免得入了诱惑，
免得入了诱惑。
所以今天怎么样可以克服我们里面的这个眼目的情欲？
所以今天我们要如何克服眼目的情欲？
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时时的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
主耶稣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可以得胜？
所以今天我们如何可以得胜？
我们要来依靠神，
我们要来依靠神，
警醒自守，
警醒自守，
好像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说的，
好像雅各书四章七节，
他说你们要顺服神，
他说你们要顺服神，
勿要抵挡魔鬼，
勿要抵挡魔鬼，
就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
什么叫顺服神？
什么叫顺服神？
顺服神就是依靠神，
顺服神就是依靠神。
什么叫依靠神？
什么叫依靠神？
就是依靠神的话语，
就是依靠神的话语，
依靠圣灵的能力，
依靠圣灵的能力。
当我们能够依靠他的时候，
当我们可以依靠他的时候，
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的软弱，
我们就可以胜过我们的软弱。
另外我们看到大卫，不但他生命的破口里面有安逸，
另外我们看到大卫不单止他生命的破口里面有安逸，
有眼目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最第三就是他心里的诡诈，
第三就是他心里的诡诈。
所以在现在这个罪里面的时候，
当陷在这个罪里面的时候，
借着这些的诱惑，
藉着这些诱惑，
罪会发动，
罪就发动、
啊、所以我们看到当人犯罪时，我们以为这个犯罪好像就没事了，
我们以为这个犯罪好像就没事了，
但是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看到，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我们看到罪它就会蔓延，
我们看到罪就会蔓延，
接下去很多人在罪里面，
接下来很多人都在罪里面，
到了最后，
到最后，
我们知道在挪亚这个神要洪水灭人类的时候，
我们知道到挪亚神要用洪水去灭人类的时候，
但是神说的就是，他说这个人、啊、他们心中所想的尽都是恶，
神说了一句，这些人、啊、他们心中所想的尽都是恶，
罪会越来越的蔓延扩散，
罪就会不断的蔓延。
我们看到大卫在这段经文里，他本来是什么，他把他招来然后跟他同房，就把他送回去了。
我们看到大卫、将这个人招来之后，与他同房就送他回去，
他以为这样就没事了，
他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
了、啊、太满足了，
他都满足了，
但是想不到这件事没有结束，
没想到这件事没有结束。
到五节那个时候，这个伯示巴找人来找他了，
第五节这个伯示巴就找人去找他了，
他说他怀了孕，
他怀了孕，
他的意思就是怎么办，
意思就是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是一个证据，
这个就是一个证据，
所以当我们人犯罪的时候，
所以我们人犯罪的时候，
神要追讨你，
神要追讨你，
当一个人陷在罪里的时候，
当一个人陷在罪中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麻烦就缠住你，
我们会发现麻烦就会缠住你。
大卫是个以色列的王，
大卫是以色列的王，
他当然知道这个犯这个奸淫意味着什么，
他当然知道犯奸淫意味着什么，
那个第一，他触犯了神的诫命。
第一，他触犯了神的诫命。
哦，在这个十诫里面。
在十诫里面。
你看他犯了奸淫，不可奸淫。
十诫里面说不可奸淫，他、犯了奸淫。
另外，他贪恋别人的妻子。
另外，他贪恋别人的妻。
另外，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一个犯奸淫的。
另外，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一个犯奸淫的。
所以，按照律法都要被治死。
按罪律法都要被致死、
啊、不但是这个奸夫奸这个淫夫都要一起被致死，
这两个人都要同时被致死，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犯罪的后果就是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
我们看到这个犯罪的后果就是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
但是更重要的，
但是更加重要的，
大卫在这个时候如何的回应，
大卫在这个时候如何回应，
我们看到大卫怎么回应，他第一件事他用这个诡诈想要掩盖这个真相，
第一件事他用诡诈去掩盖真相，
我们可以读这个第六第十三节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很讽刺，
我们读第六到十三节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觉得很讽刺、
我们觉得大卫你看他在一个黑暗里面，
看到大卫在一个黑暗中，
但他希望这个乌利亚把他掩盖掉，
他希望这个乌利亚去掩盖他，
但是乌利亚在光明里面，
但乌利亚在光明当中，
所以当时当大卫见到乌利亚的时候，你看他说的话，他就问他的安，
你看他当时大卫见到乌利亚的时候，他就问他的安、
但是我们看到他里面却没有平安，
但他里面却 没有平安，
因为他想的只有一件事情，
因为他想的只是一件事，
他希望能够把这个事情掩盖掉，
他希望将这件事、掩盖，
而且另外我们会看到大卫非常的一种，你看在黑暗里面，
我们看到大卫在一种黑暗里面，
他要掩盖事实，
他要掩盖事实，
但是我们却看到乌利亚，
但我们看到乌利亚，
乌利亚你看他却对王的忠诚，
看到乌利亚对王的忠实，
当时大卫三次就是一个目的，要劝他回家，
当时大卫有三次就是一个目的，就是劝他回家、
你去跟你自己的妻子在一起，
你去跟你的妻在一起，
但是当时乌利亚就告诉他，
当时乌利亚就告诉他，
乌利亚讲到的时候，他说他乌利亚提到了约柜，
乌利亚提到约柜，
我们知道约柜就是在提醒大卫这是神，
我们知道约柜就是在提醒大卫这个是神、
另外他知道我是一个军人，
另外他提到我是一个 军人、
我自己在这里在后方里面在享福，
我自己去到后方去享福，
前面还在征战，
前面还在征战，
他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
他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
他忠诚他不肯，
他很忠诚，
虽然他不知道大卫原来有这个意思，
虽然他不知道大卫的目的，
但是因为他的忠诚，
因为他的忠诚。
虽然大卫三次了想这个机会给他吃饭，给他，然后给他把他灌醉。
大卫这三次后通过食饭、令他醉酒。
但是他还是怎么样？一直没有回去。
但他仍然一直都没回去。
但是更后面，虽然这个计谋没有得逞，我们看到大卫后来怎么样？他写了一封信给那个将军约押。
我们看到大卫这个第一个目的没达成，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将军约押，
而且把这封信亲自交给乌利亚去，把他交
总之是将这封信是给乌利亚带过去。
这封信什么？就是要他要害乌利亚的性命。
这封信就是要去害乌利亚的性命。
计谋虽然他没有得逞，但是他却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继续的在犯罪。
他的计谋没成功，他就一步步地去继续去犯罪。
他一点没有悔改的心，
一点悔改的心都
没有，反而是一意孤行。
一意孤行，
所以我们看到他就在罪里面越陷越深。
我们看到他在罪里面越陷越深。
所以我们看到罪有时是非常的可怕。
我们看到罪有时是非常之可怕。
这个罪有时我们知道为什么大卫会这样的做。
我们知道大卫为什么会这样做。
在经文里面我们一直看到 有一些词。
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一些词。
就是大卫一直差人去做。
大卫一直差人去做。
他让他去做。
他让他们去做。
说明大卫有权柄。
说明大卫有权柄。
他用权力来混淆是非。
他用权力来混淆是非。
他用权力来以假乱真。
他用权力来以假乱真，
甚至用杀人来掩盖真相，
甚至用杀人来掩盖真相。
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他的犯的罪越来越多。
我们看到大卫犯的罪越来越多。
我们看到真的是罪是何等的可怕。
我们看到罪是何等可怕。
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我们不要小看我们里面的这个罪。
我们不要小看我们里面的罪。
保罗一直告诉我们不要容这个罪做我们生命里面的王。
保罗一直说我们知不要用这个罪做我们生命的王。
他说使你们会顺从你们的身子的私欲，
使你们去顺从身子的私欲。
在整个经文里面，
在整段经文里面，
大卫做的所有的事，
大卫所做的一切事，
我们没有看到神这个词。
我们没有看到神这个词。
但是到了最后一节，
但到最后一节，
我们看到他讲到了大卫所行的这事。
他讲到大卫所行的这事，
耶和华甚不喜悦。
耶和华甚不喜悦。
有时我们人很愚蠢。
有时我们人很蠢。
我们总觉得我们做的事真的是没人能知道。
我们觉得我们所做的事没人知道。
我们不敬畏神。
我们不敬畏神。
但是我们逃不过神对我们的审判。
但我们逃不过神对我们的审判。
所以在这个雅各书一章十五节。
所以在雅各书一章十五节。
他说私欲既怀了胎。
他说私欲极坏了胎，
就会生出罪来，
就生出罪来。
罪如果长成，
罪既长成，
就生出死来，
就生出死来。
所以我们常常 这一段经文实际上是前面一节十四节，他说为什么个人会被试探。
在前面一段经文十四节就说到为什么个人会受到试探。
他说因为是人自己里面的私欲所引诱的。
这里就讲到是人里面的一个私欲所引诱的，
就是因为亚当夏娃的犯罪一直延伸到我们成为一个罪人。
就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使我们都成为一个罪人。
这个罪是很可怕的。
这个罪是很可怕的。
但是更可怕的是，
但更加可怕的是，
就是我们如何的面对这个罪的回应。
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个罪的回应。
我们知道在这个人类的里面第一个弟兄的这个谋杀案，
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当中第一个弟兄的谋杀案，
当时就是该隐，
就是该隐。
他因为他的弟兄所献的祭神喜悦，
就是因为他弟兄所献的祭神喜悦。
哦，他心里就怎么样，他就嫉妒就愤怒，
他心里面就很愤怒很嫉妒。
当他愤怒的时候神就对他说，
当他愤怒的时候神就对他说，
说你若行得好，
他说你若行得好，
岂不是蒙悦纳吗，
岂不是蒙悦纳。
若你行得不好，
若你行得不好，
他说罪就伏在你的面前，
罪就伏在你的面前，
他必恋慕你，
他必恋慕你，
你却要制服他，
你却要制服他。
我们看到面对这个罪恶的时候，
面对罪恶的时候，
实际上你看大卫是一个 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但是在最发动的时候，
但在最发动的时候，
我们他去看他靠自己是没有办法来掌控，
他靠他自己是没办法掌控的。
我们相信在这个怎么样我们来面对这种自己的罪恶的时候，
我们相信我们如何去面对自己的罪恶的时候，
我们常常要想到保罗，
我们时常要想到保罗，
他在自己在这个肉体跟这个灵里面跟肉体征战的时候，
他在灵里面跟肉体去征战的时候，
他就明白到一件事情，
他就明白到一件事，
他说我想做的善却行不出来，
我想做的善却行不出来，
我不想做的恶却偏偏行出来，
我不想去做的恶却偏偏行出来，
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啊，
他说我真是苦啊。
但是到了后来他发现在基督里面有一个真理，
但到后来他发现在基督里面有一个真理，
虽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面对各样的破口，
虽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面对各样的破口，
舒适
舒适
眼目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我们心里面有罪的诡诈，
心里面有罪的诡诈，
但是我们可以在神的里面，我们可以去靠神能够来克服，
但我们在神的里面可以靠神去克服，
这也是耶稣来的目的，
这个都是耶稣来的目的，
他要解决我们人的罪的问题，
他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我们知道十字架，
我们知道十字架，
他担当了我们的罪，
他担当了我们的罪，
而且他复活了，
并且复活了，
他的复活证明了他是得胜罪恶得胜死亡的主，
他复活就证明他是得胜罪恶死亡的主，
他也把这个得胜的生命给我们，
他也都将这个得胜的生命给
我
们，
使我们可以得胜，
使我们可以得胜，
所以保罗最后说感谢主，
保罗最后说感谢主，
靠着我们的主，
靠着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脱离罪了，
耶稣基督就能脱离罪了，
依靠他的人我们就可以不受罪的辖制，
依靠他的人我们就可以不受罪的辖制，
所以今天我们从大卫的这段经历里面，
所以今天从这个大卫的经历里面，
我们吸取教训，
我们吸取教训，
我们要承认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要承认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会常常犯罪，
我们时常犯罪，
这也是为什么神要我们常常的在神面前祷告，
这个都是为什么神要我们时常在他面前祷告，
不但要感恩，
不断感恩，
也让我们常常认罪，
也让我们常常认罪，
当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里面不好的，
当我们认罪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里面不好的，
我们可以谦卑下来，
我们可以谦卑下来，
我们可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求神来帮助我们，
神也告诉我们他的恩典够我们用，
神都说我们知道他的恩典够我们用，
靠神的恩典，
靠神的恩典，
我们可以堵住这个生命的破口，
我们可以堵住这个生命的破口，
而且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不但可以得胜，
保罗也说我们知道我们不单止可以得胜，
而且我们可以得胜有余，
并且可以得胜有余，
我们需要每一天与主来亲近，
我们需要每一天与主亲近。
好，今天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
今天有一首回应诗歌，
每一日，
每一日，
好，让我们在唱的时候，愿我们能够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靠着神的恩典去胜过我们各样的软弱，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去胜过我们的软弱，
我们可以一起站立，我们来唱每一日，
我们一同站立来唱每一日。